听众朋友，首先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2023年1月16日星期一法国各大全国性大报的头版焦点。左右一两大报纸，解放报与费加罗报头版聚焦本周法国各大工会即将举行的抗议政府退休制度改革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右翼费加罗报将工会对政府改革方案的反应比作是巴夫罗夫式的条件反射，批评各大工会组织以及公营企业职工为了维护自己的优惠的退休制度而顽固保守，批评政府临阵退缩，将法定退休年龄从原先规划的65岁减低至64岁。而左翼解放报则是采访了多个反对政府退休制度改革的工薪阶层的代表，对他们来说，退休制度改革是最后一根压倒毛驴的稻草，谴责政府并没有要求社会各阶层共同承担减低财政压力、缓解退休基金负荷的责任，而是将包袱再度压在了中下层民众的肩膀上。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关注的是乌克兰民众如何为在前线保家卫国的军队战士们准备饮食。财经报纸回声报则聚焦在新的一年里法国企业所必须面对的八大挑战。回声报还就此提问到，法国企业是否应该减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对此答案并不简单。文章指出，近年来西方企业纷纷退出中国市场，以避免遭受中国因疫情以及地缘政治因素而带来的风险。但是对某些行业来说，例如奢侈品行业以及航空工业来说，离开中国市场却似乎并不理智。中国在未来几年内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至于航空业，在波音公司与中国合作停止不前的背景下，欧洲空客自然渔翁得利。尽管市场不稳定因素依然诸多，但是企业必须做好从长计量、可持续性开发中国市场的准备。此外，《费加罗报》刊登了该报专栏作者尼古拉·巴夫莱斯尼古拉·巴夫海斯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清零之后的中国》。作者认为，中国政府虽然宣布结束清零政策，中国的经济随后也逐渐获得恢复，但是事实上，中国已经完成了40年的辉煌发展期，今天正面临着阻碍其发展和限制其力量的结构性的问题。作者指出，中国虽然没有选举，但中国也有公众舆论，这种舆论有时候也可以以一种强大的方式动员起来。在乌鲁木齐发人导致十人死于火灾的悲剧之后，中国全国各地爆发了抗议活动，迫使习近平放弃了清零政策。在几天的时间内，封闭隔离和强制性核酸测试活动被废除，边界也重新开放。但是在冬季春节即将到来的时期解除封锁，导致病毒大幅度传播，再加上中国人接种疫苗的比例低，中国的医疗系统又缺医少药，导致了一场无可挽回的医疗灾难。作者认为，新冠疫情应对上的失败不仅标志着习近平的绝对权力的失败，而且也彰显了习近平回归毛泽东主义路线所导致的无法避免的灾难。它使中国在争夺全球领导地位的竞赛上停滞不前，不过这或许也会使中国变得更加危险。这是由于中国已经完成了其40年的辉煌周期，它的人口已经达到了顶峰，而且随着出生率的下降，老龄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教育水平仍然不高，因为其平均义务教学制限于 9.2 年，只有 5.8% 的人口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大量的精英人才正在离开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下，经济增长从每年的 9.5% 下降至了 3%， 原因是清零政策造成的供应链的混乱，国营部门对私营企业的控制，以及房地产业的崩溃。总而言之，中国自己废除了自己的经济发展动力，将自己陷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而难以自拔，而且在经济上固步自封的同时，意识形态领域也继续走向封锁。共产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禁锢，数字独裁的威慑，锁定了金融行业、农业以及环境等所有领域的改革。北京政府虽然依然令人惧怕，但却已经失去了其合法性。而与此同时，美国的实力却正在获得恢复，由于人口增长、能源和粮食自主、技术和军火部门的活力以及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在金融、外交以及军事领域的主导地位日益获得巩固。作者感叹说，中国曾经是全球化时代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动力，而今天中国却变成了停止不稳定和紧张的根源。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并不是西方，而是习近平及其所奉行的回归毛泽东主义的路线。 作者担心，在大国崛起的道路上停止不前的北京政府或许会束诸武力，倘若如此，那么南中国海以及台湾将成为其新的军事演习的目标。文章因而呼吁民主国家通过恢复军事威慑力，恢复技术优势来遏制中国极权主义的帝国野心，从而捍卫自由世界。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